好，再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回到我们当中来听神的话语。那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如何建立对主的信心。那这是我们会从这个列王记下18章13到37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那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一段的经文，是讲到这个亚述王他派三个将领到这个耶路撒冷那边，那么呢在这个城底下那边呢，所谓的也可以说骂阵啊，那么告诉他们你们为什么还要坚持下去，为什么还要信赖你们的神呢？那这其中一个代表他就特别的要把这些城里面的人的这种对神的这种信心呢，一一的拆毁。你看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那个将领怎么说呢，那拉伯沙基亚就是那个将领，他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们所依靠的有什么可障碍的呢？ Where is your confidence that you trust in 啊，你靠着什么，你的这个信心在哪里？那么呢你说有打战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而已，你到底依靠谁才背叛我？是的，起初这个也西西家的父亲呢，亚哈斯，他是投靠亚述王的，但是来到西西家的时候呢，西西家因靠着神的能力呢，就摆脱这个亚述王。那么呢，亚述王呢，当然他不罢休，他不甘愿，他不愿意让这个犹大国从他的这个首长里面呢逃脱，所以呢他就开始攻打。那他已经其实之前呢他已经把这个北国啊，就是以色列国已经攻占了，以色列国呢这个撒玛利亚城呢已经塌陷了，已经被攻下了，那些以色列人已经被掳去了。那么接着下来呢，这些亚述王呢就往下要掠取这个耶路撒冷。当然西西家本身呢他是一个敬虔的一个王，他依靠神，他要靠神来胜过这样子的一个敌人。但是呢这个敌人他派出的这个将领呢，特别要针对他的信心，还有这些城里面的这百姓的信心，到底他们依赖的是什么，是可靠不可靠。那今天呢我们就从这样子的一个事件，从他所讲的这些话怎么样刺他们的心呢，来学习来依靠对主更有信心，不因着人的话而失去信心。好，不因神的话，不因人的话而失去信心。好，我们来看怎么样才能够对主建立这个信心。第一呢，要寻求神的旨意。如果你看第21节啊，你看这圣经的第21节，这边怎么讲呢？他第一个给的第一个原因理由说，为你们他们所信靠的是不可靠的什么呢？看呐、啊，你所依靠的埃及是那亚伤的伪杖，人若靠这杖啊，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向一切依靠的他的人也是如此。所以呢，当这个西西家摆脱了这个亚述王的时候呢，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呢就建议说，好，我们现在去 跟这个埃及王啊法老一起的联盟来对抗这个很大的这个敌人，就是亚述王。那么现在呢，这个将领呢就说，哎，你看你依靠的这个埃及人是可靠，埃及的法老可靠不可靠？他说他像一个伪帐啊，伪帐其实就是那个在河边的那种芦苇啊，是不太坚固的，你咬它一次它就容易断了。所以换句话说，你说你这个埃及的法老是不可靠的，而且会刺伤你自己呀、啊，刺伤你自己。那我们就想说，其实呢，西西家他走去跟他的这些臣仆一起的去投靠这个法老啊，是一个错的一个做法，就错的做法。如果你从这个别的经文，你就可以看得到。你看，在这个以赛亚书第三十章，以赛亚书第三十章说：“耶和华说，祸哉啊，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我，借门却不由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啊，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荫下。”你看这些人呢，他们去跟这个埃及人联合在一起要对抗这个亚述呢，不是神的意思，他们也没有求问，就是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思呢来做。以致呢，当这个亚述王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这些埃及的这军队呢都无法上来，所谓的帮助，没有办法帮助，因为这不是出于神的意思，这不是出于神的意思。那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会对神失去信心呢？就是我们做东西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先寻求神的旨意。当我们不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按照我们的意思走的时候呢，哎，你就发现到在做的当中呢，忽然之间出了一些问题，你就问你自己，我到底是依靠我自己还是依靠神？是不是？如果你开始的时候你依靠神，你寻求着神啊，我求你自己给我知道我应该走这条道路还是不应该走这条道路，我应该做这个选择还是不应该做这个选择。那当你清楚知道神给你开路的时候，给你那个亮光的时候呢，给你开那个门的时候呢，你走那条路，你就心中没有任何的这个疑虑，你即使面对一些问题，你还是知道说这是神为你开的路，你会继续的往前走，因为神在引领着你。但是如果你在开始的时候你就完完全全按照自己的意思懵懵懂懂的这样子的走上那条路的时候呢，那你真的是你不懂你踏上的路是怎么样的一个路。所以当你面对问题的时候呢，你会很慌张，你会问自己，到底我是走在神的道路呢，还是按照我自己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要对神的这个对神有信心呢，你必须要先知道说这是神的带领，这是在神的没有触犯神的话语的前提之下啊，然后你祷告看着神的引领。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我们寻找伴侣，我们寻找伴侣吧，我们寻找伴侣，我们一定会多多的祷告，我们一定会多多的寻求神啊，这是不是你的旨意？你一定会这样的，你不随随便便搭进去的。然后那么你看，如果神给你看到说这是神为你预备的，然后你就走上去，他是一个信主的，他是个爱主的，他跟你的这个目标呢是几乎相同的，那你走上去。那当然可能在搭上那个道路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些问题，会遇到一些一些难题，但是这不支持你对神的引领呢失去信心，因为从起初你已经寻求神的带领了，这个很重要的。但是如果你从起初你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的话，你会很容易呢因着事情的 这个演变，因着问题的出现呢，而变得对神呢没有信心，不晓得是不是神的带领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如何建立对主的信心，先寻求他的旨意，不按照自己的意识。第二点，一定要不要被人言啊影响啊。那个拉波撒基啊，像那个对啊，拉波撒基，他又说，他提出第二个原因啊，说他们说信赖的是不可靠的。他们说什么呢？你们对我说，啊，你们就是这些以色列啊，这些犹大人呢，对我说，我们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祭坛和秋坛和祭坛废弃，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这坛前敬拜吗？你明白这一段经文吗？到底他讲的是什么？那你知道当这个西西家他执政的时候呢，他就立下心志说他要全心全意的来敬拜神，全心全意的来跟随神。那么他也要按照神的律法上所记载的，就在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里面那个祭坛那边来献祭。其他的那种秋坛就是比较高的那些在山上对，或者在高处的那些祭坛哦，还有那些其他的普通的祭坛，不可以在那边献祭，因为在即使在那边献祭献给耶和华，会很容易呢慢慢演变成这个像这个偶像献祭的这种呢坏的这个习惯。所以呢，西西家呢就把那些其他的祭坛呢完完全全的废掉，然后呢跟百姓说，你们单单的来到耶路撒冷的这圣殿来敬拜他。所以这个是西西家原本的这个意思。但是呢，对于这个亚述的这个将领呢，这亚述的这个将领，他所了解呢却不然。他以为啊，这个西西家他叫这些，他除掉这些这个祭坛这些秋坛呢，是故意的刁难这些百姓，不让他们能够有机会来敬拜神，把他们敬拜神的这个机会呢拿掉。因此呢，因着这样的做法呢，他得罪神，也讨神的这个使神愤怒，以致神呢就不能够帮助他。因为这边说，你说我们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吗？如果你讲你依靠你们的神，他说你现在你惹你的神啊生气哦，你把那些应该敬拜他的那些秋坛全部拿掉哦。因为一个神啊，你按一般上这个他们外邦人说，越多人敬拜他，在不同地方敬拜他越好，对不对？是不是越多人在不同的地方来敬拜他越好？现在你把他敬拜的地方要只有减少了一个地方，这位神会不会生气啊？啊，我这很少人敬拜，所以会生气，惹他的生气。所以这个是那个他将领的这个想法，其实呢，这是不对的。好，真正的即使是一个祭坛，更加能够使人专心的来敬拜这位神。所以不要被人的这个人言啊影响。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呢讲不同的东西，人可以对你说，弟兄啊，神不爱你了，神不爱你了，你看你的样子，你看你的作为，神不爱你了。你不要因着他讲这句话而你对神有那种的怀疑。神呢爱每一个他的儿女，神爱他们一个，无论你的样子是怎么样，无论你做的东西是什么样，什么东西。当然我们是说 即使啊，即使我们有一天我们犯罪的话，神依然是爱我们的，依然是爱我们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悔改，一定要回到他的面前，他还是接纳我们的。但是如果你硬着心，你不要悔改，你说神爱我，我继续的在这最终犯罪的话，那么你就要承受这罪所带来的后果，你要承受你失去主的那种的恩宠啊， the favor of God 不在了，是神还是会接纳你，还是爱你的，还是会双手迎接你回到他怀抱，但是你失去他的许许多多的祝福，许许多多的这个恩典。好，所以呢，我们不要理人家怎么样讲，神人家讲说神因着你某些东西不爱你，不，我相信神呢会永远的爱着我们。那么有时候呢，我们也说哦，神呢不听你的这种祷告，不，只要你的祷告是按着神的旨意，只要你的祷告是为着他的这国度，神呢都会听。人不相信没有问题，你凭着信心继续的向神祷告，那么你就能够在神面前继续呢存有着这个应有的这个信心。第三点，别看自己的弱点。你看接着下来呢，这拉波沙帝怎么说呢？现在你把当头啊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臣部中最小的军长呢？你看呢，现在呢这个亚述王啊，我们知道到最后的时候呢，从那个19章啊，我们知道他这个亚述王他所带领来的这个军，这个、军队的人数呢，超过18万5000人了。他军队有至少18万5000人。那这么一个庞大的这个军队，来攻打这个耶路撒冷城，我相信不容易应付，不容易应付的。但是呢，这个将领呢，他特别的要藐视这个西西家的这个军队。他说：“我给你2000匹马了，啊，那我们来打赌啊，这个把当头给我主，就说你把你的这个你的赌注啊放在这个我的主人那边，我的这个亚述王那边，如果谁赢就谁得到那个东西。好，那么呢我给你2000匹，看你能够不能够安排2000个人啊来骑这个马来跟我打仗。那藐视他的军队小啊，啊没有预备，没有这个能力。那如果当时你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城的话，你会有什么感受呢？你会觉得是哦，我们军队很小很少，但是我不晓得有多少了，真的是不够2000吗？我想不一定，不一定。那这个西西家，他不单单是一位信靠神的一位王啊，他在这个亚述王还没有前来攻打的时候呢，他已经做了准备。如果你看这个经文，你就可以稍微知道啊，你稍微看一看，他这边他在这个西拿基利王，就是亚述王来的时候呢，他就跟那边的人说，你把那里城外的那些泉源啊全部堵塞掉，不要让有敌人呢有机会得到那些涉水，不要给他们用水，也截掉他们的粮啊，这是他们所做的。另外一个呢，他又做修筑所有的这个毁坏的这个城墙， 那么呢也制造了许多的这个金器啊，还有盾牌，然后呢又设立了金长管理百姓，就是好好的组织自己的这个军队。所以呢这个西西家呢在之前呢他已经做了准备面对这个庞大的这个亚述王的这个军队的啊，不是讲他没有做预备的，但是呢到最后呢他特别讲了这句话，他们在这边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因亚述王而跟随他的大军呢恐惧惊慌啊，惊慌呀，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同在的更大啊。这个时候想到谁呢？说想到以利沙记得吗？当那些亚兰军围着他的时候呢，那个他的仆人就怕了，那么以利沙就祷告神，算了，你打开这个仆人的眼睛，哦，他就发现了许多的这个天军这个火马呢围绕着这个以利沙。所以呢跟以利沙在一起的那些天军呢远远超过那些敌人，就像在这边的。所以不用担心，与他们同在的是肉壁，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必帮助我们，为我们征战，是神为我们征战的。当然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应该准备的，我们就要准备，就好像当以色列在1948年复国的时候，那时候那个以色列国是那么小小的一个国家，他拥有的那个所谓的这些军备啊，这些武器啊，是少而又少的。但是在当他在那一天说宣告说以色列国成立国家的时候呢，四围的这些敌人啊就开始从四方八面来攻打他。坦白说，如果不是神的看顾，若不是神的保守的话，在一夜之间呢，以色列国呢就再一次的宣告关闭，再次宣告灭国。但是呢他们有他们预备，他们做他们所应该做的，神呢就在当中呢开路，神呢就为他们征战，以致以色列国呢能够继续的存在一直到今天，不是他们自己本身的能力，我们从圣经我们知道是耶和华为他们征战。所以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单单看我们的这个弱点，看我们的弱点哦，我们城里呢可能真的是没有什么军不多的这个军队，不要多看那位神，但是你本身呢要做你应该做的东西，你应该做的你就做，然后你就靠主来胜过。就像大卫那样，大卫他平时他看羊的时候呢他是很尽职的，如果有任何的野兽来要抢他的这个羊的话，他就从他的这个口中呢啊拿回来那个羊来羊羔，那么任何攻击他的他就跟他搏打，那么甚至呢胜过他。所以他在这样子的一种操练之下呢，他的就由于那一种的所谓的勇气，有那一种的体力来面对一个很极大的敌人。所以来到哥利亚的时候呢，他说我是奉耶和华的名来征战的，来面对这个敌人，以致能够胜利。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作为信徒我们要对主的信心所应有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基础。你不要单单看你自己，你乃是看神所为你做的这个工作。这是第三点哦，第三点我们对主建立这个信心。第四点呢，要对神的话语呢有所认识。现在你看，现在就是拉波沙基说，现在我上来啊攻击毁灭这地啊，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哦， 他用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派我来啊，要毁灭这个你们的国家。哇，这些犹大人啊，这些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当他听到的，他是奉耶和华的名啊，耶和华吩咐他来灭我们这个国家，你会不会惧怕？你会畏缩吗？会的，你发抖，因为是神派他来的。你看这一段经文你就知道了，的的确确是神派他来的。你看在以赛亚书第十章经文说，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所以呢，这个亚述王啊，是神特别派来管教，管教这些不听话、这些悖逆的这些犹大人啊，来管教他们。但是神只让他们说来管教，却没有叫他什么来灭绝。你看，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啊，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抢财为掳物，夺货为猎物，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然后接着讲，然而就是 but 啊，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心也不这样打算，他心里倒想了毁灭建出不少的国。是神的确派他们来管教，来掳掠，但是不是完完全全的毁灭。所以当那些如果犹大百姓他们知道这一点的话，他就不会惧怕，他就不会胆怯，因为不是犹大他自己讲的，神要给他多少的这个权力能力来掳掠的话，他才有那个能力，除此以外他不能够。那么你又借着下来你发现到呢，他们呢变成骄傲，心高气傲啊。所以呢，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主必说，我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啊。是的，这些亚述的军队是神派来的，他们要按照神的意思来做。如果他们不按照神的意思，他骄傲，他要按照这意思要毁灭其他的国家，有一天呢，神也要把他们毁灭掉。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不用担心啊，不用怕。如果有人说，哦，我是基督啊，我是那位神所派来的基督，你不用担心，你就看神的话语怎么讲。神的话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基督降临的时候呢，这个就好像这个尸首在哪里，鹰也聚集在哪里。有没有这种事情发生？如果你看那个东方闪电的话，他们说啊，我就是那位女基督啊，啊，降在这个中国那边的，你相信不相信？啊，有些人就迷迷糊糊的就相信这样的一个道理，但是你从神的话语当中，你明白，你就知道那不是真正的基督来的，那不是真正的基督，那是假的基督。所以呢，如果你对神的话语有所认识的话，你不用担心说，我奉耶和华的名，我奉基督的名，我是基督，我是什么，你不用担心，你可以用神的话语来所谓的鉴别，来辨别这个灵到底是神的灵还是魔鬼的灵。好，求神给我们有这个信心，不要人因着他自己冒着神的名或者基督的名而使我们惧怕。另外一点，要有积极的态度， 你看，这个拉伯沙基啊，他后来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主在还没有讲这句话之前呢，这边怎么讲呢？啊，因为当这个拉伯沙基用这个这个希伯来话跟这些这个七七家的这些使臣讲话的时候呢，所有的人呢，城里面的人都能够听得到，所以呢，这个西西家的这些臣仆呢，就跟他说：“你不要用这，又不要用这个大家能够明白的这个听得懂的这希伯来话讲，不要用别的话，你用亚兰话来跟我们讲，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亚兰话。”所以呢，这希拉伯撒基说：“不不不，我主啊，差遣我来啊，岂是单对你和你的主说这些话吗？不也是对这些坐在城上要与你们一同吃自己粪喝自己尿的人说吗？”哇哦！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会心中会怎么感受呢？你一定感到很被羞辱，里面呢感到很愤恨，被他侮辱啊！啊，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如果你们继续这样子坚持下去的话，不单单是你跟你的这个王，你的这个主人就是你的皇七家，还有这些百姓啊，都会因着我们把这个城呢啊围困起来呢，以致没有粮食也没有水，所以呢，以致呢要吃自己的粪喝自己的尿的意思。但是呢，这样的讲法呢，是把他们整个的这个士气呢，都完完全的摧毁掉，让他们没有那种这个战斗的这个心智。如果他们想一直想往这个不好的那个方面，是啊，如果真的是我们被围困在这里一年、两年、三年，什么东西都没有啊。那么在过去的这个历史的记载，曾经就被围困到一个地步呢，人啊、妇女啊，彼此交换这个孩子啊，来吃啊。今天我吃你的，明天你吃我的，人吃人啊，这样子一种现象。那到一个地步，很绝望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形。那这个是一个，他就尽量把让这些人往这个最不好的这个方向，这个方面来想，而常常呢，我们呢也是会被人所说的这个话语呢，来决定我们的生命。人说，你怎么样信靠主都好啊，你都不会胜过的，你都不能够过一个得胜生活的。只是有时候人家会这样子讲，那你就觉得说，哦，这么多年来我都过的这个生活都没有什么得胜的地方，那就对啊，从此以后我就不能够过得胜的生活，是吗？不一定的，你不要让人的话语来决定你的生命。你什么时候肯立志，什么时候肯再一次的回到神的面前呢，向他祈求给你力量，你还是能够再爬起来向前走的。每一天都可以成为我们说再站立起来的那个机会。什么时候我们跌倒，什么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垮下去的时候，而你愿意爬起来，什么时候神就给你力量。你不要因为你扑倒在地上，你说完了，我没有再次翻身的这个机会了。不，神会帮助你，只要你肯 靠主站立的起来，可能要靠主立志，说神啊，给我再有一颗服心的这个心，再有一颗爱你的心，再有一颗什么来跟随你的心，主会帮助的。只怕你心死去了，只怕你的心对主没有这样的信心。你说这个我的信的主哪里有帮助我？不是他没有帮助你，是你没有给他机会，是你没有回到他的面前来。如果你回到他面前，他一定能够再一次的使你站立起来。我们不会永远的在那个低谷之下，如果我们愿意抬头往上看，看到上面的那个这个光明，上面的这个所照射下来的这个阳光的时候，我们就往上走，往上走，要得到那个光辉啊！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低谷之下能够再一次的站立起来。这是第五点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对主建立这个信心，要有积极的这个态度，再一次的起来。第六个，要彼此同心扶持啊，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点。你看这个经文怎么讲呢？这边王如此说，这个王呢是指这个亚述王啊。亚述王如此说，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哄了，因为他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啊，也不要听西西家使你们依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不要听西西家的话，你看这边讲的都是第一个是不要被西西家欺哄，其他的不要听西西家的话，不要听西西家的话，不要听西西家的话。他要挑拨离间，这二者呢不要让人能够同心。如果两三个人能够同心的话，如果是站在这真理方面的话，圣经就说三股合成的这个绳子啊是很难折断的。当然人家讲呢，用在这个三股合成呢，一个是啊，这两其中两个呢是夫妻啊，第三个呢是神啊，是神，就把他们结合起来。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三个不同的人，三个不同的人一起的同心啊，有两三个人呢聚集在一起，我就在他们当中，记得吗？这是主耶稣所说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同心，如果我们大家同心站立在同一个阵营，同一个立场，同走一条这个真理的这个道路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彼此的扶持。当其中一个跌倒，你就扶他起来，当另外一个他坚强的，他就能够帮助那个比较软弱的。那这是我们在主里面呢彼此的扶持，彼此的扶持。所以我就说，为什么我们要常常的聚会，常常的敬拜，常常的一起的讨论一些东西？我们不晓得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就跌倒，我们不晓得我们什么时候会软弱，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我们有盲点。如果你孤军作战的话，你独来独往的话，很多时候你的盲点呢就永远成为你失败的这个地方。但是什么时候有人点明你的这个盲点，然后你转回来把它除掉，你那个地方呢就能够成为你这个强处了，就能够成为一个建立你自己也能够建立别人的这个地方的。所以我们要在主里面彼此的扶持啊，彼此同心的建立，不要说给魔鬼啊来分散，来啊离间彼此的这个同一的心 啊，这是我们大家都要做的。那么我们在主里面呢，我们就能够对主更加有信心。我们说，我们大家更加来一起来啊传主的福音，我们一起来跟随主，我们一起来侍奉他，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来施行神的话语，那是多么美好的！这就是神为什么把我们放在一起，有这个教会呀、啊，有这个教会，不然不需要教会啊，就是一盘散沙。有教会就是彼此什么，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建立，让我们对神的信心呢更加的增加。最后一点，最后一点，要对神完全的相信，对神完全的相信。你看这个拉波沙基怎么说呢？他说：“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哈马这些亚尔巴那个、神啊，那么西法瓦伊那拿西拿伊瓦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没有，这些都没有脱离。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是的，这个拉波沙基呢，他把耶和华这位真正的神呢，看作是一个没有能力的神，一个不在他的掌控之下的神，一个偶像，任由他来摆布，他要战胜他就战胜他，他要控制他就控制他。这是在这个拉波沙基这个亚述王的这个将领的这个脑子里面，他所想的这个耶和华就是那么样小，就由他来控制的一个神，随心所欲，我要夺取他就夺取这个国，没有一个神能够阻挡我的。那这是他对神的这个观念。然后人可能会这样的讲，对你说，你的神真的是无所不知吗？真的是无所不知吗？世界上有这么多人，有这么多的思想，他能够知道每一个人吗？啊，就有一个啊、有一个，我说一个慕道者，他这样子的问我：啊，神真的这么厉害吗？我只能够回答说：从神的话语，我知道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一位神。那如果你按照我们的这个脑子来想的话，不可能的。按照我们这个脑子，我们有限的这个人的脑子是不可能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神呢是一个那位无限的神。当科技越来越发达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到这些东西呢没有问题的。要知道要掌控监视一个人的行动没有问题的，靠着科技、啊、对不对？靠着这个闭路的这些电视，你就知道那个人在做什么东西啊。如果有个偷听器啊，啊，你知道那个人讲了什么东西。那这些是人的发明，那神的智慧呢远远超过人的智慧。神有他的方法，不是你跟我能够知道的。人虽然不相信这位神呢是全能的，但是你跟我呢一定要继续的相信。人可能怀疑神的这个能力，但是神呢却不因着他们的怀疑而变得没有能力。我们还是相信这位神呢是以前的那位神，也将来也是那位在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位神，是蛮有能力，是能够帮助我们，也是那位听我们祷告的那位神。所以你继续的相信，继续的跟从他，那你就没有错，没有就不会错了。所以今天你就看我们怎么样对主建立这个信心。好，我们要知道 一定要第一要寻求他的神的旨意，在做某一样东西你要先知道求他的旨意，你就知道是神的带领，你的信心就被建立。不要理人怎么样讲，人有时候按照他的意思，他错误的这个观念这个理解来论断神，你不要被他们的讲法来影响。如果有人说神死了，你相信不相信？不相信啊。啊，这位尼采就说神死了，神死了。但是呢有人就来敲这个牧师的门，说牧师啊，你报纸讲啊，这个有名的这个哲学家尼采说上帝死了。跟牧师说，刚才我在跟神跟他讲话，刚才我在跟他谈话，是的，他跟神有那关系，知道神的存在，他就不在意人的这些所谓的这流言呢、啊，不理会，不要看自己的弱点，看神，对神的话语的态度，好好的认识，那你就能够知道怎么样建立这些信心，积极的态度，啊、哦，不要让人家说哦，你是一个没有用的人。没有希望的一个人啊，你就变成一个没有不会长进的一个人。不，你还是靠主，刚讲起来彼此同心建立，然后对神完全的相信，求神帮助你再次能够在这样这个整个世界在转变是在这个动乱的时候呢，我们对主呢依然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而且让我们信心继续的能够增长，不因环境的改变而受影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交托给你，我们谢谢你透过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知道，虽然恶者常常用不同的方法来摧毁我们的这个信心，对你的这个信心，但是主，我们知道我们却靠着你，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对你有这个正确的稳固的这个信心，帮助我们再次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你的身上，建立在你的话语，不因着环境的缘故，并不因着人的所说所言的东西而被影响，叫我们再次能够靠你，能够胜过。我们把每一位都交托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